Tramper Longman 博士，上帝是战士，第二节。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之前、期间和一场战斗之后。Copyright 2024 Tramper Longman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特伦珀·朗曼博士，他在上帝是战士第二节课中讲述了战争如何在战斗前、战斗中和战斗后进行。所以在真正进入第一阶段之前，正如我所说，我想首先谈谈旧约中战争是如何进行的。我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综合一些材料旧约来源。首先，生命记中有两条与战争有关的律法，即生命记第七章和生命记二十章。因此，生命记是圣约的更新。摩西在上尼波山死前带领以色列人做这件事，约书亚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因此，这是他们重申对上帝的承诺，并承诺服从他的机会。因此，很多人说，我同意，生命记具有古代近东条约的许多组成部分。基本上，记住我们谈到了上帝的隐喻，上帝是一位国王，他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国王，以色列是他的附庸人民。所以我们不会详细讨论圣约条约的所有不同部分，但特别是在像生命记这样的书中，律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法律以生命记第五章和十诫开始，然后是随后的判例法，这在其他判例法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出埃及记中，实际上采用了十诫的原则，并将它们应用于特定的案例情况。就像律师告诉我，我们所说的判例法或成文法，以及生命记第七章和第二十章中关于战争背景下不得杀人的应用。现在实际上我只是误译了这条诫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实际上应该翻译为你不能谋杀。这并不是全面禁止杀戮，考虑到生命记本身说在某些情况下杀戮是合法的，这有点尴尬，而这基本上就是这些战争法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要读它们，它们有点长，但我认为记住这些是很好的，希望你有一本圣经，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并跟我一起学习。我很高兴读到新国际版生命记第七章第一章及其后的内容，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占领的土地，并在你面前赶走许多民族，赫人、吉尔吉斯人、亚摩利人时、迦南人、比利洗人、赫人、耶布斯人，这七个民族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给你，你打败了他们，你就要把他们消灭殆尽。我们会回到这个动词和它的名词 Harem， 这是在这里翻译的，你必须彻底摧毁他们，不与他们签订任何条约，也不对他们仁慈，不可与他们通婚，也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娶他们的女儿为你的儿子，因为他们会使你的儿女离开跟随我去侍奉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就会向你发作，很快就会消灭你。这就是你们要对他们做的事，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圣石，砍倒他们的亚舍拉池，并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你们神为圣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了你作为他的子民，他的宝贵产业。主眷顾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人数比其他民族多，因为你们是众人中人数最少的。但正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遵守了他向你们祖先所起的事，他才用大能的手将你们领出来，将你们从奴役之地埃及王法老的权势下救赎出来。因此要知道，主你的神是神，他是信实的神，向爱他、遵守他诫命的千代人坚守他的爱约。但那些恨他的人，他将以毁灭当面报应他们。他会毫不犹豫地报应那些恨他的人。因此，请注意遵守我今天给你们的命令、法令和法律。我要跳到第十六节。你必须消灭耶和华你的上帝交给你的所有人民。不要怜悯他们，也不要侍奉他们的神，因为那将成为你的网罗。你可能会对自己说，这些国家比我们强大，我们怎样才能把他们赶出去呢？但不要害怕他们，请牢记耶和华你的神对法老和全埃及所做的事。你们亲眼目睹了耶和华你们上帝领你们出来的大考验、神迹奇事、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耶和华你的上帝也会对你现在所惧怕的所有人民做同样的事。此外，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将派遣黄蜂到他们中间，直到那些躲避你们的幸存者都被消灭。不要被他们吓倒，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一位又大又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能一次性消灭他们， 否则野生动物会在你周围繁殖。但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他们交给你，使他们陷入极大的混乱，直到你被消灭。他会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将从天下抹去他们的名字。没有人能够与你对抗。你会毁掉他们，毁掉他们神的形象。你将在火中被烧死。不可将金银遮盖在其上，也不可据为己有，免得你们因此陷入网罗，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憎恶的。不要将可憎之物带入你的家中，否则你像他一样将被分别出来毁灭。这又是我们的词 Heram， 被认为是卑鄙的，完全令人憎恶的，因为他是被分别出来用于毁灭的。申命记二十章说，当你与仇敌打仗的时候，看见马匹、战车和军队比你强大，不要惧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你们即将上阵时，祭司要上前对军队讲话。他会说，以色列听着，今天你们要与敌人作战。不要胆怯或害怕。不要惊慌或被他们吓倒，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会与你同在，为你与敌人作战，使你获得胜利。军官要对军队说，有没有人盖了新房子还没有开始居住，让他回家，否则他可能会战死，而其他人可能会开始住在里面。有谁种植了葡萄园却没有开始享受它吗？让他回家吧，不然他可能战死，别人享受。有谁对一个女人做出了承诺却没有娶她吗？让他回家吧，不然他可能战死沙场，别人娶她。然后官员会补充说，有人害怕或胆怯吗？让他回家吧，免得他的战友们也灰心丧气。当军官们对军队讲话完毕后，他们将任命军队的指挥官。当你进攻一座城市时，要向人们表示和平。如果他们接受并打开大门，那么里面的所有人民都将受到强迫劳动并为您工作。如果他们拒绝讲和并且与你交战，则围攻该城市。耶和华你的神将城交在你手里的时候，就把城里所有的人都用刀杀掉。至于城里的妇女、儿童、牲畜和一切一切，你可以据为己有，也可以使用耶和华你神从仇敌那里所赐给你的财物。这就是你们对待所有远离你们、不属于附近国家的城市的方式。然而，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为业的列国的城里，不要留下任何有气息的活物。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彻底消灭。否则他们就会教你们效法他们敬拜神祇时所做的一切可憎之事，你们就会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当你长期围攻一座城市攻克它时，不要用斧头砍伐它的树木，因为你可以吃它的果实。不要砍倒它们。树木是你应该围攻的人吗？然而你可以砍伐那些你知道不是果树的树木，并用它们来建造攻城，直到与你交战的城市陷落。好吧，这些是一些冗长的经文段落，我不会逐节解释它们，但我将使用它们作为来源，以及稍后实际战斗的历史报道。我将参考它们，正如我现在描述的那样，战斗之前、期间和之后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时，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古代以色列战争的根本宗教本质。那么，让我们从战斗前开始吧。战斗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求问上帝，或者更好，更广泛的说，以某种方式了解他们参加战斗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这件事上表明他的旨意的两种不同方式的例子。再说一次，重点是人类领导人无法决定参战。可以说他们必须从主那里得到指示，行军命令。那么我们在哪里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呢？好吧，让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结尾，这是在耶利哥之战前夕，我们会不时回顾这一点。但我们看到从第十三节开始，我们读到约书亚临近耶利哥的时候，抬头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拔出的刀。约书亚走到他面前问道，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仇敌呢？现在希伯来语简单的说 Lo， NIV 正确的翻译了两者，但基本上这个战士人物在说，不，我不支持我们或我们的敌人，我不属于任何一支军队。但他说，但作为主军队的指挥官，我现在来了。约书亚就俯伏在地，恭敬地问他，我的主有什么话要告诉他的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回答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也这么做了。 那么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这个人物是谁？我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暗示，约书亚被命令脱掉凉鞋，因为地面是神圣的。这提醒我们，你知道，与燃烧的灌木丛和摩西有关的语言。这显然是神亲自以战士的身份降临。因此他不站在以色列一边。他不站在耶利哥一边，但他是宇宙至高无上的神。我相信这里就是约书亚受到字面意义上的行军命令的地方，因为这将涉及到在城市周围进行大量的行军。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但这又是上帝在战斗前向约书亚表明他的旨意的一个例子。现在在撒母耳记上23章中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案例，当然这是在大卫时代。这是大卫一生中的一个时期，他被撒母耳膏立为未来的国王，但他还不是国王。扫罗仍在掌权，扫罗也追杀他。大卫他有一支常备军，我想大约有600人。他身边还有大祭司，他将在我即将读到的内容中扮演一个角色。因此撒母耳记上第23章开始时，大卫被告知，看，非利士人正在与基拉作战。我认为基拉是一座朝向内盖夫的小镇，正在抢劫河场。他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吗？请注意，他的第一个冲动不是去打仗，或者说我不去打仗，而是去求问主。我该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吗？耶和华回答他，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拉。大卫的跟随者对他说，我们在犹大这里尚且害怕，何况去基拉攻打非利士人呢？大卫再次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他说，你下到基拉去吧，因为我要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于是大卫和他的部下前往基拉，与非利士人作战，夺取了他们的牲畜。他重创非利士人，拯救了基拉人民。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时，带着以弗德一同下来。好吧，你明白了。 NIV 所代表的是第六节中的括号注释，最初的读者会确切的理解为什么他在那里，但我们需要稍微考虑一下。祭司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一同下来，这件事为何在这一点上具有重要意义呢？好吧，这里还有一些问题，但我确信第六节告诉我们的是大卫如何求问主。所以他并没有具体提到出埃及记25章中所描述的所谓的乌灵和土明，他们是神赐给大祭司在某些情况下求问神的工具。问题是乌灵和土明以弗德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必深究这个问题，有一些经文似乎表明以弗德本身与亚玛以弗德不同，它可能是保存乌灵和土明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知道大祭司用一些装置来询问上帝。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推测一下，但他们可能是骰子，就像物品一样，因为他们是被投掷或投掷的。因为他可以得到肯定的结果，大祭司会提出问题，如果大卫和他的部下去基拉攻击非利士人，那么你投掷这些神谕装置，他们就会要么是肯定的，要么是否定的。有趣的是，他不能被占卜，他可能会出现空白。神可以选择不回答询问。我们看到在扫罗生命的最后，当他不断地试图寻找来自神的信息时，他们不断地发送，他不断地拥有乌灵和土明，他不断地来空白，这保留了上帝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禁止占卜，即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和其他人进行占卜的方式，因为通过这些形式的占卜，神实际上被迫给出答案，但是乌灵和土明保留了神的自由。所以无论如何，这有点题外话，但我读这段话是因为它表明了大卫和其他以色列战争领袖了解上帝对战争的旨意的另一种方法。好吧，现在假设神希望以色列去打仗，下一步就是属灵的准备。这很有趣，并且真正揭示了我们正在谈论的战争类型的宗教本质。因为原则是这样的，如果上帝希望以色列参加战斗，那么军队需要在精神上做好战斗准备，因为他们需要准备好进入会幕、圣殿、圣所。为什么？因为神在许多时期、许多战争中与人同在战场，这实际上是由约柜与军队同在所代表的。祭司会带着约柜，这是神临在的移动象征，他们会把约柜带到战场上，象征着神与他们同在。就像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当神临在时，以色列就需要在灵性上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在旧约历史中看到很多地方发生过这种情况。还记得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在耶利哥之战之前， 那些在旷野中徘徊没有受割礼的人，在他们后来称为吉甲的地方附近接受了大规模的割礼。现在如果你回去读创世纪第34章，讲的是雅各、利未和西缅的儿子们在欺骗他们接受割礼后，实际上屠杀了整座城。只要想想割礼的程序，你就会发现，让你的军队接受割礼并不是真正的人类战斗技巧，但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在精神上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因此他们接受割礼，并在战斗前庆祝逾越节。另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地方，它有点微妙但很有趣，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中发现的。我相信是的。是的，所以撒母耳记下第11章是从春天开始的，当时是列王出征的时候。大卫派约押率领王的部下和以色列全军出去。我的意思是，你能听到这里隐含的批评吗？春天，当列王出征时，大卫派遣约押，大卫留在耶路撒冷，当他回到耶路撒冷时，他看到了拔示巴，他与他同房，他怀孕了。大卫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好吧，他把他丈夫从前线打电话回来，假装收到了有关战斗的报告。他给出了，大卫解雇了他。第二天早上，乌利亚出现了，不知怎地，大卫知道他没有和拔示巴睡过，他给他打电话，他问乌利亚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和他睡过，那将是他的掩盖，而他怀孕了，他就会认为孩子是他的。但乌利亚这样回答，他说，当约押和约柜在基列雅比平原上时，我怎么能和我的妻子睡觉呢？现在乌利亚在这里说什么？很多人从现代的角度来读这本书，并说他是其中之一。你知道，当这些人上战场时，他不会沉迷于享乐。我相信这里还有其他事情发生，特别是如果我们记得利未记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男人有精液排出，他在一段时间内在仪式上是不洁净的。所以我想，特别是乌利亚费尽心思和男人们一起提到约柜，他的意思是，我怎么能和我的妻子睡觉，让自己暂时在灵性上不洁净呢？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时间讨论为什么这会使男人不洁，但作为一个暗示，我认为这与精液是一种受保护的赋予生命的物质有关，所以它并没有那么贬低性行为促进其赋予生命的可能性。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乌利亚说，我不能和妻子一起睡觉，因为我需要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我有精液排出，我就不能上战场。现在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就会看到大卫王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对比，对吧？大卫王，神圣的受膏国王，谁违反了重大法律，对吗？你不能通奸，最终你也不能谋杀，这与赫梯人乌利亚不同，好吗？我直到现在才承认，他甚至不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显然是一个站在以色列一边并确认耶和华是他的上帝的人，有点像摩押女子路德记中的路德，他对律法的细节非常谨慎。我不会和我的妻子一起睡觉，因为那样的话我会在短时间内在仪式上变得不洁净，并且无法参加战斗。所以无论如何，这是一段有趣的段落。我认为如果你了解利未记纯洁律的背景，它确实突出了该章中发生的事情，并且还说明了在进入之前必须在精神上做好准备的想法战斗。现在有了精神上的准备，我们在战斗前也有一些祭祀的记录。出征前，军队会在随行祭司的带领下献祭，这是有插图的。当这些故事中出现问题时，你通常会得到插图，但是撒母耳记上13章。扫罗，一位新受膏的国王，将要与非利士人作战，他知道他需要献祭，但是撒母耳是一位祭司，他没有准时来献祭。因此，扫罗决定亲自献祭。塞缪尔出现了，他听说了这件事，塞缪尔有点暴躁，你知道，你做了什么？扫罗说，好吧，你没有准时出现，那些人就开小差了，越来越害怕，然后离开了。有点像我还能做什么。但你还记得生命记20章，对吗？当他的军队变得害怕并离开时，扫罗不仅不应该担心，而且应该积极地告诉他们离开。请记住，生命记第20章说，你应该走进军队并说，有人害怕吗？回家。因此，扫罗表现出对主根本上缺乏信心，以及根本上的恐惧和担忧。这表明他作为一名战士对上帝缺乏信任和信心。因此，正如我们现在在战斗中继续讨论的那样，这说明了另一点，即扫罗不应该担心他的军队逃跑这一事实，说明了关于这些旧约战争的另一点，那就是军队的数量和武器的质量并不重要。 军队的数量和武器的质量并不重要。为什么？因为神是战士。事实上，如果他们真的重要的话，那就是你不应该以压倒性的力量进行战斗。想想基甸的故事，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基甸将要与米甸人作战，并且显然在招募新兵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带着一支35000人的军队出现。神怎么说呢？神说，人太多了。你知道，你需要缩小军队规模。所以，在做了所有这些之后，任何害怕的人，等等，等等，仍然有太多的人。所以，上帝说，带他们到哈罗德河谷，告诉他们喝水。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水舀到嘴里，有些人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水。上帝说，拿那些，我想有300只狗舔狗。你读过一些19世纪的评论，也许还有一些20世纪的评论，他们会说，是的，狗拍打者，他们知道要远离射来的箭和东西。不，不是的，没有真正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会因为遛狗而成为更好的士兵。事实上，希伯来语在那里有点尴尬。我们不确定它属于哪个类别，但不只是把它降到了300。为什么？为什么这如此重要？显然，如果你以压倒性的力量参加战斗并获胜，你就会说，我们很强大。然而，如果你以少敌多，并且获胜，那么你就知道，上帝是让你获得胜利的那一位。让我们以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中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为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个人战斗的样本。因此，这是旧约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扫罗和他的军队正在与非利士人作战，非利士人有一个名叫歌利亚的冠军。现在，希伯来语讲故事和叙事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与我们熟悉的其他类型的文学，例如19世纪的英国小说相反，没有太多对人物的身体描述。当存在时，它对故事很重要。所以，你读到拔示巴很漂亮，或者亚沙龙有一头长发，他们总是对故事有帮助。我确实知道，没有比我们对歌利亚的描述更多的物理描述了。撒母耳记上十七章4-7节说，有一个来自加特的勇士，名叫歌利亚，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他高6.01跨。他头戴青铜头盔，身穿重5000舍克勒的青铜鳞甲。他的腿上穿着青铜护腿，背上背着青铜雕枪。他的枪杆如织布的杆子，铁尖重600舍克勒。他的迟钝者走在他前面。因此，直到不在军队的大卫出现，并给在军队作战的哥哥们送午餐之前，没有人接受军队中的挑战。大卫听到这些嘲笑，这激怒了他，因为他相信这是对上帝的攻击。于是，他自愿与歌利亚作战。而且他太小了，穿不了扫罗的盔甲。众所周知，他带着弹弓参加战斗。现在，想象一下。你知道，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位全副武装、经验丰富的超级战士歌利亚。在另一个角落里，有年轻的大卫。是的，他保护了羊群，免受一些野生动物的侵害，但他并不精通战斗。但请注意，他在战斗前所说的话。这是第45-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标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主必将你交在我手中，我必击杀你，砍下你的头。就在这一天，我要把非利士军队的尸体交给飞鸟和野兽，全世界就会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人都会知道，主拯救不是靠刀剑或矛，因为战争是主的，他会把你们所有人交到我们手中。这几节经文是战争神学的缩影。战争是属于主的。但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简单的思考一下这一点。我们理论上可以想象这个故事可能是这样的，上帝对大卫说，大卫，你去对抗歌利亚，然后你告诉他。你告诉他，这场战斗是属于主的。然后，大卫，我要你后退大约100码，因为我要用闪电炸掉那个家伙。正确的。所以，有趣的是，神圣主权与人类责任之间有着令人着迷的相互作用。是的，大卫，你必须面对他。你必须扔出弹时，他就会这么做，把他打倒，然后砍下他的头。但我们会在许多不同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有时上帝会在军队到达之前完成工作。事实上，我们要简单的谈谈这样一个故事。 但人类始终必须参与其中。这让我想起了智慧文学，这是旧约中我喜欢的另一个领域。如果你读过箴言，就会发现父亲告诉儿子要获得智慧。基本上努力学习，想想这个，反思生活。然后他们会说，因为上帝赐予智慧，所以智慧是两者兼而有之，需要努力，需要思考，需要观察和经验。但最终神赐予智慧。我还认为在一个更严肃的话题上，我认为腓立比书第二章要恐惧战兢地完成你的救恩，因为是神拯救了你，对吗？人类的责任，神圣的主权。所以无论如何，我现在想简单谈谈的是，这也显示了旧约中战争的宗教本质，那就是看几个关于进军战场的故事。进军战斗。我想我将从历代志第二十章的例子开始，我只是暗指这场特定的战斗，尽管我的第二个例子来自以色列历史的早期时期。但历代志下第二十章讲述的是摩押人和亚门人如何入侵犹大，约沙法集结军队与他们对抗。当我们读到第二十节时，我们看到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前往特科亚沙漠。摩押人出发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啊，请听我说。对主你的神有信心，你就会得到支持。对他的先知有信心，你就会成功。约沙法与百姓商议后，派人向耶和华歌唱，赞美他的圣洁光辉。他们出去时，军长歌唱，感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他们开始歌唱赞美时，耶和华在希尔山伏击入侵犹大的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被击败了。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攻击希尔山的人，要消灭他们。他们屠杀完希尔人后，又互相残杀。当犹大人来到俯瞰沙漠的地方，向大军望去时，只看到地上躺着尸体，没有人逃脱。所以，关键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犹大人不必战斗，他们仍然必须上阵。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在赞美上帝，因为这是他们正在执行的敬拜行为。现在，我想举的另一个例子，可能你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民数记，你会发现民数记描绘的是旷野流浪，而不是像一个乌合之众，流浪围绕事件，而是进入战斗。他们即将投入战斗。现在，我该怎么说呢？首先，请注意，在民数记中，民数记第一章的开头有通常所说的人口普查，但它实际上是军事登记。他正在想象，他正在计算每个部落20岁或以上能够在军队服役的男性。所以基本上他所做的就是进行某种军事登记，他将上帝的子民描绘成一支军队。那么在民数记第二章及之后的章节中，有一幅营地布置的图画，当他们安顿下来并搭起帐篷时，有一个明显的布置。中间是圣幕，好吗？然后利未人在会幕周围安营，然后各支派在会幕的东北、南、西各安营扎寨。现在学者们已经研究了这一点，并将其与战争营地、古代近东战争营地进行了比较，将军的帐篷位于中间，而会幕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家。这是他的帐篷，一个非常精致的帐篷，但他是国王。所以会幕在中间，然后国王的侍卫围绕着会幕。我们没有时间充分发展这一点，但我认为思考牧师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作为上帝圣洁的卫士。顺便说一句，他们在金牛犊之际得到了他们的工作，当时他们愿意出去处决利未人，听从摩西的号召，出去杀死崇拜牛犊的人。摩西说，在这一天你们被分别为圣。我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但无论如何，想想看，保护圣地的利未人是上帝的保镖，然后其余的军队将其包围。但行军本身也有一个类比，因为当一支古代近东军队行军时，将军通常是国王，将走在军队的最前面，然后其余的部队就会跟随。请注意，在行军开始时，在民数记第十章中，摩西在第35节民数记10点35分钟说，每当方舟出发时，摩西说，主啊，起来吧，愿你的敌人四散，愿你的敌人在你面前逃跑。所以主啊，起来吧，你在诗篇中看到了这一点，我稍后会评论一下诗篇它与战争的关系。但每当你听到崛起时，都是指神圣战士崛起，在这种情况下驱散以色列无数的敌人。因此民数记将旷野中的行军描述为进军战场。好吧， 最后，在一场战斗之后，首先，如果这是上帝命令以色列进行的一场战斗，并且他们忠实的执行，他们就会获胜。因此，今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庆祝。当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庆祝，我们有很多庆祝赞美诗的例子。首先，在像出埃及记第15章这样的地方，在我们所谓的赎罪日、红海、摩西和以色列人之战中击败法老的战车军队之后，出埃及记第15章接着说，唱了这首歌归给主。我要向主歌唱，因为他至高无上，他把马和车夫都扔进了海里。主是我的力量和我的保障，他成了我的拯救，他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父的神，我要尊崇他。主是一位战士，主是他的名字。好吧，我想在这里暂停一下，这是耶和华第一次被明确称为战士。希伯来语是 Ishmael Hama， 意思是战士。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这不是第一次上帝像战士一样行事，但这是他第一次被称为战士。法老的战车和军队被他抛入海中，法老最优秀的将领都被淹没在红海里，深水淹没了他们，他们像石头一样沉到深处。主啊，你的右手威严有力，主啊，你的右手粉碎了敌人，并继续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我们不会读它，但你有空的时候，你应该读士师记第5章，这是一首庆祝在底波拉和巴拉的领导下战胜米甸人的赞美诗，历史书中也有其他人。但这也让我有机会简短地谈谈旧约时期诗篇如何与战争结合。这可以追溯到我在职业生涯初期针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一项研究。在该研究中，我清楚地认识到150篇诗篇中有49篇以古代以色列的战争为背景。作为基督徒读者，我们有时会忽略这一点，原因是我们很快就将语言精神化了。稍后我将讨论，当我们进入新约圣经的精神战争时，这是一件适当的事情。但在旧约中，战争语言与以色列对抗敌人的战争有关。当你看他们时，你会发现有些诗篇是在战斗之前、期间和之后演唱的。我将分别举一个例子。对于在战斗前唱歌的歌曲，让我们转向诗篇第7篇。我认为，当我读到它时，一旦我们意识到它与旧约期间的身体战斗有关，就不需要太多解释了。在旧约时期，我认为这一点变得很清楚。主啊，我的神，我向你寻求庇护，拯救并拯救我，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否则他们会像狮子一样将我撕裂，将我撕成碎片，无人能及。救我，主啊，我的上帝，如果我做了这件事，并且我手上有罪，如果我以邪恶报复我的盟友，或者无缘无故地抢劫了我的敌人，那么让我的敌人追赶并追上我，让他将我的生命践踏在地，让我睡在尘土里。兴起，记住我们谈论过兴起或兴起。主啊，你在愤怒中奋起反抗我敌人的愤怒。唤醒我的上帝，伸张正义。让聚集的人民聚集在你周围，而你坐在高处。让世界审判万民，主啊，按照我的公义，按照我的正直，为我辩护，至高者。制止恶人的暴力，使义人安稳。你是洞察人心的公义神。至高的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是一位每天都彰显他愤怒的神。如果他不心软，他就会磨剑，他就会弯弓上弦。他准备好了他的致命武器，他准备好了他的火焰剑。凡是怀有邪恶的人，就会怀上烦恼，生出幻灭。谁挖了一个洞，又把它挖出来，谁就会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他们制造的麻烦会反作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暴力也会落在他们自己的头上。我要因耶和华的公义感谢他，我要歌颂至高耶和华的名。因此，在战斗之前，人们会唱诗篇第7篇和类似的诗篇，呼求上帝起来与敌人作战。诗篇91是在战斗中演唱的诗篇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如果你将诗篇7归类为哀歌，但诗篇91最好被描述为信息诗篇。再次，我认为这是在战斗中表达对上帝的信任和信心的歌曲。凡住在至高者庇护所的，必安息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说主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我所信赖的。他肯定会把你从不鸟人的网罗和致命的瘟疫中拯救出来。他会用羽毛遮盖你，在他的翅膀下你会找到庇护所。他的信实将成为你的盾牌和壁垒。你不会害怕夜晚的恐怖， 也不会害怕白天飞来的箭，不会害怕黑暗中肆虐的瘟疫，也不会害怕中午毁灭的瘟疫。一千人可能倒在你身边，一万人可能倒在你右手边，但他们不会靠近你。你只能用眼睛观察，看到恶人受到的惩罚。如果你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并且以至高者为你的居所，那么伤害就不会临到你，灾难也不会临近你的帐篷。因为他会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会用手举起你，这样你的脚就不会碰到石头。你会踩到狮子和眼镜蛇。你将践踏大狮子和大蛇。主说，因为他爱我，我会拯救他。我会保护他，因为他承认我的名字。他会呼唤我，我会回应他。遇到困难，我会和他在一起。我会拯救他，并尊敬他。我将用长寿来满足他，并向他展示我的救赎。好吧，最后诗篇二有一些庆祝胜利的诗篇。一方面，出埃及记15章和士师记5章与另一方面，这些诗篇之间的区别在于，出埃及记15章和士师记5章是我所说的历史嵌入的事实。他们正在庆祝一场特殊的胜利。众所周知，诗篇在历史上是非特定的，因为诗篇作者写诗是为了让他们之后的其他人可以将其应用到他们自己的情况和背景中。诗篇51就是这样，我们听到大卫在与先知拿单质问我们之前所看过的与拔示巴所犯的罪之后所写的诗篇。但他并没有谈论通奸，只是大卫祈求上帝饶恕他的罪。然后我们这些犯了罪但可能不像大卫那样犯罪的人，可以使用这首诗篇作为我们自己祈祷的模板。因此我们将在这里快速浏览的几首诗篇并不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并且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诗篇24，当我读诗篇24时，让我提醒你约柜在战斗中的作用。诗篇第24篇开始说，地和其中的万物，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一切，都属耶和华，因为他将大地建立在海上，立定在水上，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站在他的圣所，守节心清的人，不信靠偶像，也不向假神发誓，他们会从主那里得到祝福，从他们的救主神那里得到公义，就像那些寻求他的世代，寻求你的信仰，雅各的上帝一样。然后诗篇的其余部分有这个有趣的来回仪式，因亨德尔的弥赛亚而闻名，但除非你研究古代背景，否则很难看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正如我所说，这里有一种来回仪式，有两个声音在互相交谈。我认为他们是祭司的声音，情况是他们正从与约柜的战斗中回来，他们即将把约柜放回圣殿。所以我要争论的声音是军队和方舟说，抬起你们的头，你们的门，抬起你们古老的门，荣耀之王可能会进来。所以抬起你们的头，我们不知道一切这些技术细节，只是意味着打开王者荣耀进来的大门。然后第二个祭司的声音可能出现在城墙或圣殿的墙上，说谁是这位荣耀之王，而回应是主，强大而强大，在战斗中大有能力的主。战斗中的强大就是这种场景从战斗中回归的迹象之一。抬起你们的头，你们的门，抬起你们古老的门，让荣耀之王进来。主说，这位荣耀之王是谁？在这里翻译为全能之主，但可能更好的翻译为天君之主。他是王者荣耀。好吧，第二个例子，也是我最喜欢的诗篇之一是诗篇98。向主唱一首新歌，因为他做了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为他带来了拯救。主已向万民宣告救恩，并向万民显明他的公义。他记得他对以色列的爱和忠诚。地极的人都看见了我们神的救恩。同样，我们必须小心一点，不要立即将基督教神学读入我们听到救赎并想到归信的文本中。现在这更好的翻译为胜利。这就是他所庆祝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和以赛亚书中他的右手和圣臂的语言与上帝的战争活动有关。这很有趣，几年前我对此进行了一项研究。如果你看一下新歌这个短语在诗篇、以赛亚书甚至在启示录中使用的十几次，它总是与上帝的交战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并不是一首以前从未被唱过的新歌。我相信这更像是一首胜利之歌，庆祝上帝如何通过他的战斗再次使一切焕然一新。所以第一节是赞美神在过去赢得了胜利，是以色列在赞美神。以色列啊，赞美上帝， 他刚刚为你赢得了胜利。然后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全地都爆发出欢腾的歌声，用竖琴向耶和华奏响音乐，用号角歌唱，用公羊角吹响，在耶和华王面前欢呼。所以在第二节中，请注意赞美的循环是如何传给地球上所有的居民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而是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应该赞美上帝，因为他现在是我们的王。然后最后让大海和其中的一切，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一切生物回响，让河流拍手，让群山一起欢呼，让他们在主面前歌唱，因为他来审判大地。他将以公义审判世界，并与人民和人民一起公正的审判。因此在第三节中，通过诗意的拟人化，赞美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现在连江山也都来赞美，赞美神将来的审判。所以你有三节，胜利者上帝是我们的胜利者，上帝是我们的国王，上帝是我们的法官。尽管第一节与上帝的战士活动最直接相关，但事实是在更广泛的古代近东以及圣经中，上帝的王权是通过他的交战活动建立的，而上帝以审判者的身份到来是一种交战活动本身。我相信整个受造物之所以赞美他，是为了庆祝神未来作为审判者的角色。正如我所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摆正，因为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及其后的内容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所有受造物都在沮丧中叹息，但都在等待着等待。到那时，上帝就会降临，并让一切恢复正常。好的，在我们结束对一场战斗前后发生的事情的调查之前，最后一点是，我们将在五个阶段中探索圣经神学主题。这就是我们在《生命记》第二十章中看到的 Her Am。神说的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的国家，而不是在外面。你要彻底摧毁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偶尔看到的事情，这意味着不要为自己夺取战利品。但他也将其移交给会幕或圣殿和祭司。而且这也意味着处决公民，这在当今又是非常有争议的。我们会回来讨论他的道德方面，但我现在确实想提一下。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其中描述了他们如何在战斗结束后交出所有战利品，但也处决了该城的公民。这就是我们对战斗之前、期间和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回顾。所以现在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的血肉敌人作战的第一阶段。这是特伦珀·朗曼博士，他在《上帝是战士》第二节课中讲述了战争如何在战斗前、战斗中和战斗后进行。